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前行引导文，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上师瑜伽的这个部分，126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是不共加行的第五个部分啊，上师瑜伽。那么对这个上师瑜伽的部分呢，这也是呢所有修行人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呢依靠上师瑜伽的修法，可以使得在自相续当中升起证悟智慧的这样的一种最究竟的方便，也是呢最快速的一种成道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下面呢来看它里面所讲的具体的内容啊。首先呢是华智仁波切对于自己的根本上师呢，也是从上师瑜伽这个角度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顶礼啊，就是首先依止圣师如教行，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最后密意无二德失传，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华智仁波切对于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如来呀尊者呢，首先观察抑制了这个极为殊胜的上师之后呢，而依教奉行，在中间呢在抑制上师的过程当中百般的进行苦行实修上师的这个窍诀。所以对这个内容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呢如果我们在抑制上师的过程当中你只是就是说具有这个依止的相，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去实修的话，还是呢没有办法使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悲心和力量呢融入到自相续。那么更何况呢就是现在末法时期，其实很多作为修行人来讲呢，还不能够完全的如理如法的去依止上师，他这个一方面依教奉行也做不到，更不要谈呢在自相续当中去串习法义所以说呢依止之后一定呢要有一种实修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因缘，否则这个最后说密意无二得失传的这一角度来讲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如果说真正的在抑制上师过程当中呢，能够按照上师的教言百般苦修去实修上师所传的法，最后自己的心识必定能够跟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然后完全能够得到上师的密意以及呢上师所有的功德。所以在这样的无等上师的这个足下呢，作者呢也是恭恭敬敬的顶礼。这是前面的我们所讲的这个顶礼句。那对于这个科判的话，要知道这个是属于不共加行当中的最后一个加行，也是呢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前面呢也曾经提过了，真正的一个修行人要想获得圣义地的证悟呢，需要两个因缘。第一个呢是集资进账，或者我们分开讲呢就是三个因缘，一个是集资，一个是进账，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祈祷上师。也就是其实这个上师瑜伽主要就是讲到了对上师信心的问题。如果说自己真正的具有这个对上师有如佛般的信心，那么必定呢能够在自相续当中产生证悟的实相义。如果自心的话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种形象性的依止，那你再怎么样祈祷可能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里主要是一个信心才能够获得圣义地的证悟，而依靠这个凡夫人的分别念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它总共分了三个大的科判。第一个呢就是上师瑜伽的重要性，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我们如果对这一段道理没有升起定解，或者没有完全这个了达没好好的去学习的话，那么你对上师瑜伽的修法，其实你就没办法意识到它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呢它的这个为什么说要修上师瑜伽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它的这个因缘的话你也没办法升起一种定解。那在以后的修行过程当中，有可能这个学了这部分内容之后呢暂时可能是修一段时间，但是到后面自己呢也会逐渐的放弃，因为对它的这种功德相的话没有完全了知。第二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讲到上师瑜伽的实修法，这也是呢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懂得了它的重要性，那么自己在一生当中是要确定自己修行的方向的，不管其他的什么修法都没有，上师瑜伽是一定要修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上师瑜伽的实修法，它具体应该怎么去观修的问题，是在第二个大科判当中有所宣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传承上师的简历，这个是按照我们这个就是宁提派的这个传统，每次呢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一定要讲到传承上师的这种历史。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历史不了解， 那么你没有办法了知我们自宗的这种修法，它的殊胜性，它的这种进传的加持力以及它的功德，这些都没办法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传承也是告诉后学者们呢，其实这种修法不是某一个人杜撰出来的，也不是说是只是随着一种分别念呢捏造出来的法，它完全呢是具有一个清净的传承，具有这种殊胜的功德性，在这一方面呢都会在这个传承上是简历里面可以体现出来啊。并且从这个往昔来讲的话，已经有无数的高僧大德依靠这样的这个清净传承的这种修行这样的这个修法的话，最终获得了特别殊胜的解脱。那么作为我们后学者，如果自相去真正有这个信心的话，依靠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即便是一个不是最立根者那么也能够从中呢获得大的这个收益毕竟呢以后会决定呢会得到解脱的。这是呢第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这个宣讲的，也是我们必须要了知的。就好像说我学这个法，就是我或者说我自己呢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自己学了这个法义，却不知道这个法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源流过程，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讲第三个方面呢，也有它的这种必要性。那首先呢，今天我们来看126课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了上师瑜伽重要性的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看这个课盘当中第一个呢，就是总的来说，如果要修持一正法，则首先寻求一位具足一切法相的真正上师善知识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重要。其实这一段内容呢，主要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一指上师的部分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说你如果要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任何一个修行人不可能是无师自通，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希望走解脱道的，必须呢要有一位能够引导你的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那么如果要这一条呢，就是我必须首先要做到的话，那我接下来就是需要去找一位具象的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的话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有一些条件，符合这些条件的才能够呢就是把它安立为自己一指的这个上师。所以呢，像这个首先寻找一位具法相的真正善知识的话，主要是在前面共同加行的一指上师的部分讲得很广，就里面分别从显宗密宗各个角度呢安立了这个上师的法相。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再的强调，在寻找上师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不要简单的就像上师说这位仁波切很好看呐他很可爱呀他对我很慈祥然后他觉得这个我跟这位上师特别有缘呐，全部都是以自己的分别心认为有缘无缘呐，或者说他是不是具象这个其实都不能够安立为是真正的善知识的法相。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法呢要学会用得起来，真正在你这个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需要从前面我们讲的不管是显宗的这些条件，还是从这个密宗上师的角度的这些条件来呢这个判别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呢是值得信赖的可依止的这个上师。这一点的话要客观的去分析不要这个简单的就是用从这个感情的色彩上面，因为呢说句实在话呢，现在末法时期轮回的众生越来越苦，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本身呢他压力特别大，然后呢人又孤独，甚至于呢自己虽然说是有家庭有生活，但是跟自己的家人呢也没有很多的这种语言沟通，也有时候呢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想法很难跟家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人相对来讲虽然说现在物质发达然后这个社会的这个群体非常的复杂，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比以前要孤独的多，心里面没有慰藉。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的就是因为这个从来没有人对你这么慈悲或者说慈爱过，或者说这个比较温和的来嘘寒问暖的来这个关心你的话，一旦有一位这个对劲从这个角度呢关心你一下呀，说几句比较温和的话的话，马上人就吸引过去了，就认定这个肯定是一位具象的善士。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很合理的这个不是很合理的。我们这个安立上师的法相的话，从来都没有从这些角度来确定说他就是真正的上师，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理性人要有一种独立性，人一定要有独立性，否则呢学佛过程当中还是会出很多违缘的，太想当然也太感性，也呢具有强烈的这个太过度于的这个依赖心的话，这个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 还是按照这个道理教理的角度上，要明确它是否符合善知识的法相的这个方面来安立，来这个观察，最终呢来确定自己是否依止，这是首先第一步。然后呢，这个依教奉行，对上师升起真佛之想，诚心诚意的祈祷上师十分重要。这个第二步，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呢，如果前面已经依止了之后，后面的话就应该呢要依教奉行了。其实在这个阶位的话，就不能够随便再观察了。所以以前呢，很多这个善知识仁波切经常这个也具象的善知识经常呵责有一些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佛教徒、啊、他们在该观察的时候呢，怎么劝他都不观察，不管怎么样先灌了顶再说，或者说先这个听了法再说，然后呢等到这个听完法了或者灌完顶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善知识在劝他说你就不要再观察，你就好好医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是怎么说都不听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呢再的开始寻思上师这样对不对呀，那样错不错呀，就是很多的这个寻思分别念又冒出来呢，反复的去观察这自己已经依止过的这个上师。因为什么叫依止过呢？你跟这个上师已经结上了法缘，不管是依靠灌顶的这个形式还是依靠听法的形式啊，结上这些因缘的话，那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这个在世间当中都是有这种讲究的，又何况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它不会违背世间这种规律，而且呢它更加讲究啊这个随啊这个依师之道啊，这是佛教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你在一旦已经这个自己依止了之后的话，就最起码就是不能够再随便的这个再观察了，这个时候观察就不合理的，而唯一应该观清净心啊。所以呢这个上师在这里呢也是强调，所谓的如理依止啊，我们不要讲特别高的这个条件，就讲最低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叫如理依止呢？就是不要再寻找上师的过失，就是一种如理依止，这是一个最低最低的标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末法时期有很多修行人出现的情况，就是不该观察的时候他拼命的观察，该观察的时候呢怎么劝他也不观察，这样就成了一种颠倒的相，最终自己也觉得很委屈，但是呢实际上自相续当中还是造了很严重的罪业，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要了知，你之前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按照这个教义，按照教理来观察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然后呢之后跟他结上法缘以后呢，就是要如理的去依教奉行，对上师呢升起真佛之想，诚心诚意的祈祷，再不能够呢做其他的这种啊这个邪分别啊，或者随便的再去观察，这个都是不合理的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那么你如果说确实呢这个相续当中能够有这种清净见啊，就是事实如佛，然后诚心诚意的依止祈祷的话，必定呢就是上师的加持会融入到自相续啊，能够融入到自相续，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这个无量的一些这个委缘障碍啊，还有这个资粮啊，这个福德啊，都可以得到圆满。那么我们如果说回来的话，其实这个上师瑜伽呢，你平时什么法不修，都这个做，尤其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话，本身也比较忙啊，你其他的什么修法都没有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一定要有。可能道友们呢也想到说，上师瑜伽修法不是在前行的部分，比如说上师前面讲到的那个这个就是闭关要诀的里面的话，好像上师瑜伽修法是在前位，在前行的阶位啊，正行的话是观无常啊等等。其实这个呢是两种嘛，就是我们把这个正行的话可以直接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前面的话你的这个声要语要意要调整好了之后，然后直接呢就以上师瑜伽作为正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说自己有时间呢修其他的这个法的话，那么前面的上师瑜伽这一部分的话一定是要修集的，绝对不能少。宁玛的这个修法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修法说可以不修上师瑜伽而修正行的，没有这种修法，这个都是自己杜撰的。所以呢不管是把这个上师瑜伽作为前行法来讲，还是呢从正行法的角度来说，都必须要修集，这点特别的重要。那么后面呢我们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呢来进行这个分析。那后面又讲到说，如今中也说圣义谛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此外呢阿底峡尊者也曾经说，诸有未得菩提须依师，故应依止殊胜善知识，未证实相之前须闻法，故当谛听上师之教授，诸安乐乃上师之加持，故当报答上师之恩德。那么对这一段的话，我们要知道尤其是这里说的这个经中所讲的圣义谛是依靠信心而证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种这个思想，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教理的这种推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相续当中 中啊，假如说这个人智慧特别的好，然后呢精通五不大论，或者甚至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教，他能够具足这个辩才无碍呢，胜服外道啊，具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依靠这种这个超常的，或者说特别殊胜的这种思察的智慧，是不是能够直接获得圣义地的证悟呢？还是不能够的。就像前面啊，我们也这个一直上师的部分也讲过了，这个那罗巴第罗巴尊者的公案。那么尊者曾经也是就是往昔做了500世的班智达，辩才无碍，能够完全胜服外道的话，但他还是没有获得解脱，最终还是依靠呢这个修上跟上师相应法的这种途径啊，在的苦修，进除了自己的罪障之后，依靠上师的加持呢而获得证悟的。所以单从这一点上啊，当然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提到，有这个公案还会涉及到，就是说单单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应该要了知。这个圣义地的话，它不是靠自己的四大分别能够直接呢就证达的。就比如说你用你的分别心反复的去思维这个就是离系大空性啊，或者如来藏光明啊，或者我们说密宗的角度来讲的心的自性光明，心的本性啊，你用分别心再怎么去圆千百万劫，你都不可能获得证悟。而真正的证悟实相呢，它是依靠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祈祷，依靠自己纯净的事实如佛般的信心，才有机会呢获得开悟的。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了，没有任何机会。你就是哪怕自己的智慧就像天才一样，能够过目不忘，能够过目不忘，能够这个就说是这个各种啊所有的智慧当中就最超群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话，只要它是一种分别念的这个范围，你单单依靠自己的分别念去圆法性圆法义，只是以这种方法呢想开悟的话是特别困难的。所以我们这里要知道这个经教的意思啊，圣义地它唯一啊是依靠，就是你再精进啊，再有智慧的话没有办法，唯一是依靠自己信心的祈祷而得到证悟，而得到这个彻悟实相，只有这一个途径。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呢充分体现出上师瑜伽的这个重要性啊，上师瑜伽重要性，我们通过这种信心和祈祷，就是呢直接证悟的因，是这个意思。那对于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教证啊，阿底峡尊者啊所讲的这段教证说，诸有未得菩提须臾，是意思说，诸位道友呢，你们应该要知道，在你们自己没有得到菩提果之前啊，之前的话都必须呢要如理如法的去依止善知识。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什么，我们其实依止善知识呢不单单是这一世的问题，而是呢乃至到菩提果之间都需要依止善知识，是不能够离开善知识的，这一点应该要明确。所以平时自己在发愿的时候，比如说积累了哪些善根啊，然后呢做了一些法行这个回向发愿的过程当中，都要说愿我生生世世不离世。为什么呢？因为在成佛之前都必须要有善知识来引导你，都必须要有上师来引导你否则的话，没有这个无师之通的佛，也不可能呢自己达到究竟的解脱果位，这一点呢去确定的。所以呢就是乃至菩提果之间都需要呢如理如法的依止善知识。所以这个地方啊，千万不要有一些这个，当然这个作为初学者是不会有这种想法，那么作为有一些修行已经达到一定阶位的，或者说自相续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些修行人的话，他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依靠自力完全已经知道该怎么修啊，怎么去行持啊，就是完全已经明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相续当中更需要对上师的这种殷切的祈祷，才能够遣除呢你再往上去啊，就再往这个修行增上的过程当中啊，断除一切更细微的更麻烦的这些委员啊，而直接呢最终获得证悟啊。所以呢从头到尾这个上师瑜伽或者说依止善知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都是特别重要的。唯有呢依师这一道，才能够呢这个使得自己呢这个具足种种的顺缘，而远离违缘。那么是故呢，我们应该要依止这个殊胜的善知识，未证实相之前须闻法。意思说，在我们没有证悟实相之前呢，都必须要这个闻思法义。那曾经这个萨迦班智达也曾经这样讲嘛，就是哪怕明天要死亡，今日也要这个就是说要这个闻法不能够中断就是这个道理的话也确实是如此。其实呢，我们要知道上圣波切在讲记里面不是也说嘛，其实连这个三地菩萨他都是要这个精进的这个闻法。三地菩萨的话，他也是这个会这个包括就是用这个布施自或者说付出自己的这种这个步入火坑啊，走入刀山啊等等的这些苦行，还有在这个佛陀的精进度的 那个像白莲花论当中啊，讲到精进度的时候呢，也讲到佛陀求法的这个精进，其实这个也是应该是属于四地菩萨的一些这个境界啊，就是说像这个地上菩萨的话，他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来希求法义，希求乃至于一句无常的这个法义。那么更何况呢，作为凡夫人，不管到什么样的阶位，都不能够呢认为说闻法没有必要，这种想法的话纯粹就是一种邪见。就是凡是认为说闻法没有必要的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懂得真正佛法的这个教义，因为乃至于地上菩萨对于希求法义都可以舍身忘死，那更何况是作为凡夫呢？所以说呢，对于圣者来讲，都认为呢闻法呢是有必要的，在没有证悟真正的这个获得这个证悟实相之前，或者说得到这个究竟果位之前，都需要闻思法义，又何况是一个还没有证悟的凡夫呢？所以说呢，听闻法义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呢，而听闻当中更最有必要的话，就是要谛听上师的教授啊，一定要谛听上师的教授。其实呢，师徒之间的缘分主要是依靠法来连接的。如果说呢，这个师徒之间没有用法来连接，仅仅是一种这个你觉得我好，我觉得你好的这样的感情的色彩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也构不成呢，就是说出世间的这种师徒的缘分。真正的师徒之间的因缘，主要是依靠法义、法缘而呢构成了师徒之间的这个因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角度呢来建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如理如法的去听闻这个上师的这种教授。那么住安乐乃上师之加持啊，这一点其实下面这个喀拉公丘歌西也说的，说必须认识到呢，上师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成就的作者。这个方面其实也提到了，上师在这里不是引用的这个校正，就是说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仪，若无出世间师长则不解佛法这个角度呢也说到了这个师长的重要性。其实呢，这个上师呢，他确确实实呢是我们这个一切的世间乃至于出世间的这个就是说来源，或者他的这种最殊胜的一种这个因缘根源。那么如果是从住安乐乃是上师之加持的话，就要知道其实我们不光是说出世间解脱的这种安乐啊，或者说呢，乃至于我们在世间当中的这个暂时的安乐，还有呢，甚至于呢，像这个华严经当中也说嘛，乃至于呢，这个你所感受到的，夏天的一丝凉风，冬天的一线这个阳光的温暖，其实呢，都是三宝的这种加持所致，都是三宝加持所致。那么也是呢，上师的加持所致。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要了知啊，这个上师是一切安乐之来源。那如果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啊，我们学佛的人呢，世间法一定要遵循这个世间之道的，要遵循世间之道。就是你如果就像这个以前上师讲这个二规啊，讲这个二规教言论的时候，如果你的世规都没有做得到，那么你的出世间规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也不可能有成就。那么如果说出世间规你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这个人也是呢能够圆满世规的一个修行人。这两者并不是说是完全相违的这么一个教义。所以说呢，要了知呢，其实我们在出世间学佛的团体当中啊，恰恰是通过这个闻思佛法当中的话，它包括了很多世间的这种道理在，实际上它确实讲的是解脱，相应于解脱的法门。但是呢，其实它的这种所追寻的这种规律的话，也是遵循于世间之道的，因为它是名言的法耳的缘故。只不过呢，就是世间人他不求解脱果位的话，他求的是世间道，但是他这个求法的话，其实呢，他也必须要遵循一种因缘规律。而佛陀呢讲法，或者说上师讲法，他完全呢就是给我们开显就是名言的这种缘起法则。这种因缘的话，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缘起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一种法耳的规律。他只是告诉你呢，我们应该学会运用这种法耳的规律呢去相应它呢。那么你如果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你相应这个法则，你就能够得到世间的名闻利养啊、福报啊等等这些善果。如果说从出世间角度来讲，你相应于这种法则，那么你就能得到出世间的这个解脱果位。所以其实一切的世出世间的这个安乐之源泉，都是依靠上师之加持而得到的。所以呢，我们要报答师恩，其实这一点的话也是特别重要。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也分析，就是说即使精通三藏，但如果不恭敬上师，对上师唯有诚信及感恩戴德之心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收益。 那么对于这一条内容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末法时期修行人啊必须要掌握的也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想的说啊，我怎么会不报答上师的恩德呢？我怎么会对上师没有这个感恩戴德的心呢？但是的话说句实在话，就是是不是真的都大家都没有这个情况啊？当然一方面我也确实不敢说在座的道友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我自己呢也是啊没有这种力量去观察，也不敢这样去讲去下这种断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就事论事来分析的话，其实呢我们这个就比如说你像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想到像这种善心比丘啊提婆达多之类的，那么他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方面其实跟上师的缘分是非常跟这个佛陀的缘分非常的亲近啊，又是佛陀的这个亲戚。另外一个方面，你像善心比丘整整依止了佛陀25年的时间啊，多大的福报。我们有多少机会，有多少人有机会能够在上师身边待25年的呢？很少，这是一种大福报者。那么这种情况下，但是他最终却得到的还是一种堕落的因。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句话，他精通三藏的话，但如果说没有恭敬上师，或者对上师没有诚信心，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话，他不会得到丝毫的收益。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还是要好好分析一下。你比如说像这个提婆达多，他还有32种相好的，他的相貌特别庄严，那就说明他往昔是培了这种福音的，而且呢他想修禅就能够修出这种禅定的就能修出神通来。那我们现在多少修行人坐在那里打打坐，然后告诉你禅修的方法之后你出个神通，我们看一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但他一修就能修得出来，而且他的这个智慧也特别的超胜，他能够背什么呢？六头大象所驮的这个经教的这些内容他能够倒背如流，他是个三藏法师哦，他是一个三藏法师，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问题啊。要禅定有禅定，要相貌有相貌啊，要这个智慧有智慧啊。但是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呢？所以这一角度啊，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强调那个圣谕地是依靠信心来证悟的这个方面啊，是具有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的，很重要。这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要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分析。要了知，我们自己的智慧再高深啊，禅定力再好，然后呢，你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功德都很超胜，但如果缺了这个对上师的这种信心或者恭敬心，还有呢，就是你能够有一种感恩之心的这个方面，如果缺乏的话，那又是一个提婆达多。就是这种结果，很可惜啊。从他自身所带的先天性的条件来讲，是特别特别优厚的。这种人的话，按理说呢，很快能证悟。你想，作为一个佛教从这个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讲要找到这个智慧很超群的呀，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缘很好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确实也不是每个人是这样。但是如果他借条件都具足啊，但是唯一呢，确实缺乏了这个信心的这种因缘的话，他最终只有一个堕落的因。他自己本身的功德也会退失，而且最终只剩下一个堕落的这种结果。这个角度上分析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我们讲了刚才这个公案呢，道友们可能都比较熟悉啊，也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如果再分析的实际一点，就是我这里呢需要再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这个就是说是你从上师这里得到了法。因为刚才我们提了师徒之间的缘分主要是法缘，没有感情来建立师徒之间的关系的，都是呢一种法的因缘。那如果说你从这位上师这里得到了这个法义，真正的上师给你了这个教授啊，告诉你呢取舍的道理，告诉你出世间的路怎么走，告诉你这个作为大乘行人应该要学会发菩提心，告诉你了这些种种道理之后，你呢却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一些人的话，他认为说啊，我只依止这位上师的法，我不依止这个上师的人。就是讲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属于这里的，就是没有这个对上师没有诚信也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范围当中啊，也属于这个范围当中。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你从这位上师这里得到的这个法义，但是呢你对他压根连一点依止心都没有，那最初你就不应该从他这去得法义。如果你从他这里呢通过这个法义的教授，你确实自己呢明白了取舍，明白了道理的话，那还是我们所说的像世间人的这种这个角度来讲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因为你从他那里受益了，你就应该对他有一种恭敬心感恩心， 然后呢，有在的这种感恩心报答上是恩德的这个因缘设置之下，你这个法就会对你相续中起到真实的这种作用，改变你相续的作用，甚至于最后可以呢在你相续当中现前证悟的这个因缘。所以现在有很多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确实也觉得辅导的时候经常讲的话不是很好听，但是呢这些问题呢在末法时期的角度来看呢太多了啊，去越来越不如法，越来越不如法。自己明明在这位这个善知识面前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法理的这个教研啊，已经明白了这个佛教里面真正的，不是从以前这种啊就比较迷信的烧香拜佛的一种阶段呢，变成了啊这个比较有理智的，真正知道了佛法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佛教里面到底是啊这个精华要义是什么，这些通过善知识的教授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却没有想医治的心。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如果再把它这个往前推一下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面的文法方式当中啊，就讲过这个思想一的问题。一提到思想一呢，所有道友我相信啊，学过的几乎都会背，没有不会背的。那么对这个思想一的话，大家都知道什么这个颠倒思想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说自己是一个这个什么猎人，然后呢把上师认为是这个獐子，这个然后呢这个想从上师的身上呢只是摄取猎血，这个麝香，然后自为己所用啊，从来就觉得哎，我肯定不是这种情况，我文法可是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已经归到这个行列当中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这个只是想求取这位上师的法，而没有压根就没有想这个具有这个想医治这位上师的心，这种角度的话，其实就是猎人求这个麝香的一种意乐，就是这个意乐。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大家都觉得那种想法那么恶劣啊，那么恶劣啊，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肯定不属于这个情况。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你就是属于颠倒思想的一种抑制方法，就是颠倒思想的一种抑制方法。这个的话是特别造业的，而且你自认为说啊，我懂得了很多法义，但是呢，其实对这个讲者或者对这位这个善知识的话，没有丝毫的想抑制的心，而且只是把他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恭敬啊，但心里面什么呢，这个他不能是我的上师，他只是一个老师，他只是给我教法义的老师啊，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其实就属于是颠倒思想。那颠倒思想连最起码的这个医师之道都不懂得的话，你医治一百位上师都没有办法获得成就。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上师你都不懂得医治的话，那么你医治再多的上师都没有办法获得成就，这是没办法的，这也是一种这个缘起的规律啊。那么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从思想一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分析。其实现在从现在的这个形式上来看的话，这种情况很多。当然我不是说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上师来讲呢，好像要拉拢大家一样的一定要对上师生信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些法相和条件。那我们尤其作为这个出世间解脱道的修行人来说的话，连最起码的这个感恩之心或者说医师之道都不懂得，如何获得成就呢？这个真的不是说只是我们一位仁波切的这个问题啊，而是这个在整个这个形式上来看的话，就是很多道友对于他自己所依的这个师父那么这个师父的范围其实也有很广的，包括乃至于你的皈依师啊，然后给你传戒的这个传戒受戒师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呢，都对你从这个出世间解脱道的角度来讲，做过你顺缘，如果再广泛一点的话，哪怕是跟你讲过四句偈子的这些包括辅导员啊等等的这些身份的话，你连一个最起码的恭敬都没有，那又如何成就呢？你觉得自己修得特别好，你觉得自己那个特别有智慧啊，然后对上师的信心特别好啊，但是呢对曾经给你这个探讨过法义教授过法义啊，最起码在某一个道理上面呢这个让你明白了以前你不曾明白的一些道理的这样的一些普通的对境，你根本就除了跟他们竞争啊，除了这个洋洋得意的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超胜于他们的这些想法，在这种心态情况下，那就说明什么呢？解脱离自己还好远好远呢，还离得很远呢。这是我们从广泛的这个师的角度上来讲啊，广泛的这个师父的角度来说，那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你像比如说真正的给你教授的这些善知识们的话，如果自己心里面就是怎么说呢，我只是想从这个学会这里啊，从上师这里得到一些法益啊，真正的上师的话不是并不是这个他，而是呢自己其他的一些，当然不是说遮止你们这个一直其他的上师，但是呢你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具信心的上师的同时，对你教授法益的这位上师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恭敬心，否则的话你这些法得到相续当中却起不到丝毫丝毫的这种利益的作用，这个是很遗憾的也很可惜的。当然我们确实呢也没有必要呢这个非要拉人，因为这个确实也要讲究缘分，但是呢从总体角度来讲，其实不管是对于哪一位上师，你都应该要懂得这个法则，这也是名言的一种缘起规律啊，这是名言的缘起规律。这么多的成就者都是依靠这个道而证悟的，我们不要去逆反这个规律，而自己呢去找一条自以为是的这个解脱之道，这个是很愚痴的。你不管对哪一位上师，都要保持的这个原则，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的收益和上师的加持，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还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所谓有一些道友他认为什么呢，他说我没有这个过失，我只不过是依法不依人。什么叫做真正的依法不依人，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是哦，就是看这个上师很好看啊，看他特别的这个庄严，很像这个很具有活佛的这种像，然后呢他对你的这个就是疼爱有加，然后特别的这个亲近，特别的这个独特的这种加持等等，以这种呢就是说认为呢就是说是啊这个他一定是个具象上师，我要生生世世依止他，其实这个就叫做依人不依法。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随顺这个法理来依止，也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真的依止了一位上师的法的话，那么你必定要依止他的人，这个就是尊师之道，尊师之道。所以有一些人错解那个所谓的依法不依人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说我只依止这位上师的法，不依止这个上师的人，哪一个经教里面曾经告诉过你说依法不依人是这个意思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教。但是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然后理直气壮的跟我说我只依止他的法，不依止他的人，这个让人很感慨啊，就是一文解义真的是要三世佛冤呐、啊！确确实实是离经一字如同魔说，一点都没有错啊，真的是一点都没错。他的这种理解呢一个大邪见，而且呢误导很多人啊，误导很多人。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应该有一个清晰的了知啊，应该有个清晰的了知。那三人行都必有我师，更何况出世间的这个解脱道的话，唯一是依靠上师来获得成就的。那么依止了这个上师，或者从这个上师这里得到了如此多的教授的话，却不依止这个上师的人的一种修行人，或者说这种方法来想得解脱道的修行人，从古到今乃至于到未来都找不到的啊，都找不到，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是好好的分析的话，它实际上含涉了很多我们末法时期出现了一些佛教这个衰相啊，一些这个弊端的影子，而且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意识不到，还发现不了。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这个实际上主要是这个情执比较重的缘故才导致的啊。其实我们说你接受依法并不代表你排斥他法，其实很多的问题呢都在于我执太重所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贪嗔之见、偏执之见，这些呢都需要在闻思过程当中要给予纠正，否则你这个修哪怕是你在修上师瑜伽，其实你是修不上去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啊是稍稍提及。那下面再来看呢，尤其呢是一切密宗金刚乘圣道唯有啊上师呢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啊所以呢住序部中都宣说了上师瑜伽修法，并说修上师瑜伽比观修一切生缘次第更为殊胜。那么这个这一段的教言的话，其实它里面含涉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金刚乘的修法，一切金刚密宗金刚乘的圣道，它呢跟上师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个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一个理证，而是呢真正的它的道理在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密宗的这个整个角度，从我们尼玛自宗的角度来分的话，就分了这个外三序和内三序。外三序的话主要是指的世序、行序和瑜伽序，内三序呢主要指的是这个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也是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这个金幻心这三部 啊，这个这三部马哈约嘎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大幻化网，然后呢，这个阿努约嘎的话，就是从这个吉米意绪方面有所宣讲的，然后这个阿底约嘎主要是指的这个无上大圆满。那么这个从密宗角度来讲，分的这六序呢，它这个越往上呢越了义，越往上呢修法越精要，而且呢这个修行的这个方便呢越具有窍诀性。那真正的这个无上大圆满的修法呢，主要就是说通过信心来祈祷上师获得证悟，它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就是靠信根呢来得到证悟的，而没有其他过多的，就是你哪怕不修这个升起次第，不修这个有相圆满次第都没有关系，它不需要你去观这个分脉明点，不需要你去观升起次第的这种这个静观，都没有这个要求，只要你能够是一个具信者啊，只要你是一个具信者，你依靠你纯净无比的事实如佛的信心，而不是贪心啊，就是事实如佛的信心，而真正的去这个啊，这个祈祷的话，依靠这样的因缘而获得这个大圆满的成就，所以说呢，他在这里才说，而那个我们这地方又讲了，其实无上大圆满它可以归摄一切密宗金刚乘的圣道，所以呢才这样讲说，唯有呢是上师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假如说呢，如果我们再讲一点啊，从那个戒律的角度来说，可能很多道友呢没有很详细的了解过密乘戒，但这个不要紧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密乘戒有很多的戒条，那么从我们无上大圆满的戒条里面，它也有这个根本27种誓言，支分25誓言，还有共同的一些特殊的誓言有很多。那么其中这个根本27誓言的话，它主要是关带于上师的生与意三门来建立的，生有9种啊，语有9种，意有9种，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安立啊，这个就是说是27种根本誓言的。那根本誓言就是说你一定要守护的，就像小乘的4根本戒一样，是必定要守护的，都是从上师的生与意三门而分支出来的，这个9种是这样子来安立的。为什么说是把上师的身口意的这三门啊，这个归纳啊，或者这样细分下来呢，分了27种根本誓言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圆满的成就就是依靠祈祷上师和上师的生与意三门不相违而获得成就的，所以他的戒条也是从这个基点之上来建立。那么我们这里也要知道，那从这个角度上明白了之后，你如果要想获得大圆满的这种殊胜正果，那么必须要修，唯一要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法，这个是重中之重，你舍弃这个法来修大圆满没有成就的机会，你具足这个法不修其他的法来修大圆满的话，那绝对是有成就的机会，只要自己真实的信根具足的话，肯定是有成就的机会，而且上根立志者是6月修要得解脱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方面的话，它里面都有很这个精要的一些理证的推证在里面，并不是只是一种口说，说啊就是上师至关重要就完事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殊胜的这个教言啊都在里面含摄，所以每一句这个法义呢都非常的关键，所以这个地方说各个序部当中都说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所以它是一切修法当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殊胜的、最关要的啊！我们其他的修法都可以没有，你如果说是别的都什么都修不上去啊，什么都来不及修的话，上师瑜伽一个这个修法的话一定要有啊！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所有的修法都已经失去根本。如果上师瑜伽的修法有的话，其他的修法都有机会获得成就。所以呢，我们说修上师瑜伽比修这个生缘次第更为殊胜。其实这句话呢，后面还有一些充分的理证啊，我们待会儿再往下看一点呢，就能看到这个后面呢，就讲到这个序部的教言，说如序部中云：“何人具止劫修10万本尊，不如一刹那一念上师圣。”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在10000万劫当中啊，修这个10万本尊，虽然说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但是呢，也不如在一刹那当中意念自己的根本上师的这个功德啊，要超胜于前者。那么对于这一点，可能很多道友还是觉得很难理解啊。当然愿意相信这句话，道友们呢对上师的信心都具足啊，也很愿意相信这个话，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呢？其实呢，我们一个方面呢要了知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修法呢，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它已经完全含摄了，他已经完全含摄了这个一切的这个本尊的这个，因为上师是这个所有本尊的总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文法方式里面呢也有所宣讲的，就是上师是一切本尊的九集，其实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一个修法当中呢，你是有这样的知见的，如果你认为上师和本尊是别别他体的关系，其实这是一种邪见，就是你的见解还没有打好基础，这个的话在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在这个上师以前讲藏传净土法的时候 也讲过很多次，你说你修阿弥陀佛绝对不是修观世音啊，修阿弥陀佛肯定是没有修本师，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见解都没有树得好，你并不知并不了解真正的啊这个修法当中的观要。那我们这里的话要知道，其实呢这里面的这个道理呢，一方面来说，修这个上师瑜伽为什么超胜于修本尊呢？以前上师曾经讲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想获得本尊悉地的话，那这个人之前要用很多的这个功用的，他要通过，你像这个无著菩萨啊，他都是修了12年才修到弥勒本尊现前，对吧？他整整修了12年，本尊才能现前，现前之后呢，可以赐予他悉地。而我们的话，其实这一步就已经省掉了，就是什么呢？上师跟本尊的功德完全无二无别，而且从现在呢，善知识作为这个就是说佛之化身示现在世间当中来直接度化我们的角度来讲，恩德胜于佛陀，对吧？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有所宣说。那么上师本身到这个世间当中来，本身就起到的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度众事业的作用，那么跟本尊的作用的话完全相同。那我们现在好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像无著菩萨那样子修12年呢才能够现见本尊，而是直接呢上师就在我们面前直接开始给我们教授，你就等于是已经获得了本尊亲见本尊的功德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方便很多了。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这个本尊就是说上师呢手把手的教你啊，教你如何做人，教你如何修道，教你如何去闻思修行佛法，最终获得解脱之道的这些方面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直接，而且呢就是直接就像我们说的啊，这个手把手的去教你。而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跟上师具有这种殊胜的缘分，你直接去意念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因为跟上师本身具有直接的这种法的这种因缘，而且呢就是追随这个意识之道直接去意念的话，完全可以得到所有三世诸佛乃至于所有本尊的这个加持力，只要你具有信心是完全能够得得到的啊，完全能够得得到。所以从这些方面的话都可以了知，其实修上师一法就已经涵括了修10万本尊的一切法。那么所以说呢，意念上师的功这个就是说啊，观修这个上师瑜伽呢已经可以啊，已经完全可以呢超胜其他的啊，超胜其他的这些修法，这些角度上面来呢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分析。所以这是就说呢，此宁提金刚藏成自信大圆满的观点，这个尤其啊就是我们是从这个自信大圆满的角度来讲啊，大圆满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后面的这段话呢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属于是一种这个理证的分析。什么意思呢？真正这个大圆满自宗的成就啊，既不像下乘，这个下乘的话就是包括了声闻缘觉菩萨乘，当然呢就是说他以这个思察推理等方式呢抉择甚深意义，这个甚深意义主要是指的是比如说显宗他是通过这个五音或者说啊这共同五音不共四音呢来推证出一些万法是离系大空的一些之见解啊，就是窥出这个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般若的自信啊这一方面他是以这个理证来抉择的，那他是以这种推理的方式来抉择的。那么也不像呢这个下序部、依靠共同悉地而获得究竟殊胜悉地。当然这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可能道友们听起来稍稍是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呢你们大概的能先了解一下呢就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在那个潜心备忘录里面啊，就是这个阿琼堪布对这一段呢也是讲的比较就只挺直接的，就是密宗的一些这个修法或他的见解，可能道友们看了还是不是很熟悉，比较陌生。但是没关系啊，因为以后呢你们这个五加行修完了之后都会步入密宗的学习，在密宗当中啊一点一点学串习的多了，那么自然也会懂。就像我们最开始没学佛的时候，刚开始学啊，这个佛教里面包括显宗的一些法义的时候，都感觉好像很复杂，听了很多名词都特别的陌生，时间长了就没有这种感觉，很熟悉。那么密宗的教研也是一样。那么我这里只能简单的讲啊，你们自己回头呢也参考一下潜心备忘录当中啊这个阿琼堪布所讲的这些区别，可能有些地方不能看得特别懂，但是我也觉得因为是密宗的一些见解，我去直接讲呢很不方便，我自己呢也没有这个资格讲这个，以后你们在学到密宗教研的时候呢上师会解释啊，上师也会解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像这个下序部啊，这个下序部的话主要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外三序，就是世序行序瑜伽序部的这种做法，他们是什么样呢？他先获得一个暂时的共同悉地，然后呢再获得这个究竟的悉地。其实 呢，我们宁提派的这个就是说大圆满的修法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也根本不像呢显宗这样呢，是通过中观的一些离一多因啊等这个共同五因不共四因的思察意推理推出呢离系大空。但实际上呢，推理推出离系大空呢，证悟离系大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他这个得出这个结果的方法呢，其实大圆满都不是用这些方法来得的，并且呢，也不像其他上虚部，这个其他的上虚部就指的是玛哈约嘎和阿努约嘎的这两种啊，这个依靠呢三灌顶的欲智慧、直指意智慧，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是这个玛哈阿努约嘎呢，以及呢像其他的这个新义派啊，有一些像这个十轮金刚啊等等，这些的话，他们是依靠第三灌顶的这个。智慧灌顶引出第四灌顶聚义灌顶的这种智慧，就是说引出这个意智慧，这个的话其实它也不是用这种方法，也不是这种方法，它就是说之前的话先那个依靠这个自身他身的方便，依靠生缘次第的修法呢，令自己的欲智慧升起，这个欲智慧就如同有点怎么说呢，就像这个化月一样吧，这个比喻比较粗大哦，只能简单的跟你们分析一下。那么最终的话，现前这个意智慧就真正的是看到这个天月的本体一样，就是指的真正现前了自己自心的本来智慧，就从这个意智慧来说，他这还是拐了一个弯，他也没有这种途径，也不是这种方法，而是呢我们自宗的大圆满呢，就是唯一是依靠呢一指一位传承如纯金丝线未被破誓言之锈所染般的具证物殊胜证物的上师，并对上师做真佛像，以坚定不移的诚信的恭敬之心猛力祈祷，使自己的凡夫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即以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升起证悟的。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为什么上师瑜伽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前面的话跟下下层比较了之后，并不是我们说否认下下层不具功德或者这个不好，而是呢确实呢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呢特别直接了义。而且呢无上大圆满这种修法呢，它没有其他的这种什么分脉明点的观法啊，升起次第的这个观法，它不是着重讲究这个，它主要就靠一个这个两个因缘，一个的话就从上师的角度来讲，这一位上师的话，他的传承如同纯金丝线一样特别的清净。所以以前呢可能道友们都能感觉到，每次上师在讲一个法的时候，首先都会给大家介绍自己是怎么得的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传承，得过多少次，什么时间得的。其实这个就是表明什么呢，上师所相续当中所具有的这个法的传承特别的清净，没有被丝毫的这个垢染所染污，因为大部分的法义上师都是从法王如意宝这里得到的。那么法王如意宝的这个功德我们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是这个就是具象的一位善知识，真正的一位大菩萨，相续当中具有清净的非常非常纯净的这个传承的加持力，以及呢是一种大圆满的证悟者。那么上师是直接呢就是没有经过第三个人的手，直接从上师法王如意宝这里得到的这个传承，所以他的这个上师自相续的这种传承就没有被任何的破誓言，就是说我中间没有经过别人的手，甚至于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传承清净还是很讲究的，你得到这个传承中间没有被别人染污过，就假如说一个誓言不清净的人啊，中间接了一手先传给他，他再传给你，从传承本身的角度来讲呢，他是具有加持力的。但是呢就是他从这个人的相续流到另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说其中某一种相续不清净的话，确实会有一种被染污的这样的一种过患，被染污的过患。而呢我们说这个大圆满的这种传承呢，如同纯金丝线一样没有被染污，并且呢自己已经具有了证悟大圆满的这个殊胜功德的这种上师，这是他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现在呢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来讲呢，这一个条件也不是说完全都具有，确确实实不是说我诽谤说句比较客观的公正的话来讲，真的不是所有的上师都具有这个条件的。一方面呢自己的这个传承像纯金丝线一样的这个特别清净，一方面呢自己已经证悟了大圆满的境界的这样的具象上师呢，确实不是说每一位具有上师名称的人都具足，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前面有一个详细的观察的。当然我也确实不敢否认真正具象者，我这里呢是说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讲 那这么这一点的话，也不是说所有的只要有上升名称的人都具足这个法相，都具足这个法相。那有一些的话，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呢，他有可能自相续还没有完全证悟大圆满的境界，也有可能有这个。作为我们自身这个从这个修学者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步的观察呢，你自己要好好的去观察。那么第二个因缘的话，就是自身。其实自身的这个因缘，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也很多都不具足。没有很多都不具足，就是什么呢？自己对上师呢做真佛想，以坚定不移的信心猛烈祈祷。当然这是后话。这个所谓的对上师做真佛想，也是刚才我提到了一点，我就说我们对上师的这个信心要好好的去分析一下。有的时候呢，自认为自己对上师很信心很大，但实际上可能呢这个贪染心的成分多一点。我记得我在前面讲皈依还是菩提心的部分的时候，跟大家曾经提到过这个，就是说你们要学会鉴别贪心和信心区别的这个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看到很多人啊，他就是意识不到，自己也认识不到，所以他自己很痛苦。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其实产生了很多的痛苦。其实一指上师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苦受啊，会有这种焦虑呢？主要的话其实是自己原上师的这个心的话，贪染心的成分占的多一些，那么你就会依靠这个因缘产生苦受。那如果说原上师的信心的成分占的多一些，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这种痛苦。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我前面曾经也分析过，今天这里呢就也不要太重复的这个讲，但是呢还是稍稍给你们再提醒一下。就以前我曾经说，我们用那个这些表现一些现象，或者从自己的心态的角度上面，你就可以呢这个反应过来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因为自己去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观察得清，总觉得自己是信心。有时候呢，经常自己在家里面修上师瑜伽，或者想起上师啊，看到上师的照片呢，或者自己在祈祷上师的时候呢，泪流满面，觉得是一种很亲近的这个信心的成分，心里面在的发愿说生生世世不离师然后生生世世要依止您然后我一定要好好的依教奉行这些善愿我们都在不停的发。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依靠这种情况就能够说明自己确实是一个具信者呢？还不敢这样讲。当然一方面我是不否认大家具有这个信心，主要是呢，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怪谁主要是我们凡夫人的这种特征。凡夫人的特征的话，就是他因为有我执，我执引发所带来的这个心态呢，都是跟贪嗔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缘上师也不例外。你不要觉得说我又不是缘的世间法，我缘的是上师那个也不例外。因为你的我执没断掉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以前是对自己的家人爱人孩子特别的贪执，那么现在的话换了一个对境的话，那你自己的贪心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没有变，只不过对境换了一个。以前从贪执家人呢，现在知道其实呢这个贪执家人无意义那我就换了一个的话，我们佛教里面是讲的对上师的信心，但是其实自己在缘的时候经常会掺杂着自身的一些贪染心呢，而这个缘取这种殊胜的对境。当然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说哪怕是这个你对这个菩萨生贪心生嗔心的话，最终也能得到解脱，对吧？以前上师举例子也说是这个一个婆罗门女对上师生贪心，对这个菩萨生贪心的话，最终还转到33天成为天女，这样的例子也有。但是呢，我们作为修行人不能够说是直接就是说那我对上师生贪心就生贪心，这样的标准是不合道理的。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有修法的缘分，有自在的修行的因缘你就不能完全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尽量的在你这个能有自主能力的情况之下呢，依靠法的力量呢将贪心转成这个信心，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正的我们要想证悟的话，是源于对上师的信心而去证悟的，毕竟不是说在贪染心的基础之上就能获得解脱嘛。这一点的话就是应该比较好懂。那对这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依止自己的上师的过程当中都是贪心信心掺杂在一起，就是都掺杂在一起呢，就有一种混合的这个相有一个混合相。以前我曾经跟你们也说过嘛，其实这种贪执心呢就是爱而执着的一种相，那么信心的话实际上是爱而不执的一种相，或者说慈悲心呢是爱而不执的这个相。那么这种信心的这个体相 其实呢，以前我曾经这个大概的就是分析一下，换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上司对别人特别亲近啊，然后呢，这个你是不是就是感觉特别的失落呢？然后心里面很难受，甚至于呢，对这个道友就升起了一种排挤、轻视的心。我这样讲起来，可能很多道友都能找到影子。尤其呢，作为这个外面的在家的居士啊，你们的修行人来说，这种例子的话，光我们耳朵里听的都不知道听了有多少了。那个上师没去你家，去了别人家，上师这次来呢没见你，见了另外人，哎呦，你那个心里那个难受啊，这个简直是到最后都已经变成了嗔恨、愤怒，不光是这个对这个道友，就变成了反目为成仇的一种仇人，甚至对上师也产生种种的分别呢。这是什么结果呢？这是什么结果呢？有的时候呢，我会以前讲课的时候呢，从另外的方面呢也呵责过，我说就忘掉了自己为什么修行了，彻底忘光了，你都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学佛的了，你都已经忘光光了，你这是自什么呢？忘失了自己最初的目标是什么。以前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说过，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就已经能够让你自己知道你原上师的这个成分是贪心大，而不是呢，就是说指的是执着大，而不是呢信心大，就是你的执着的成分占的多一点，信心的成分还是稍微薄弱一些，不是说一点信心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只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自己意识不到，然后以此呢对上师也升起分别啊，那个视师为佛的信心早就找不到影子了，怎么样扭转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一个委屈和失落充满了自己的相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源于这个我执太重，还是源于这个我执作怪而会导致这种结果。那我们这里再跟大家是分析啊，也不是说这个道理说出来呢就马上能断掉，这个也有点困难，但是最起码你能够意识到，你最起码能够把握一个底线呢，把握一个底线，你明白自己的心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较理智的最起码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成年人的一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因为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前面也是曾经说提过嘛，有一些甚至呢这个不高兴起来呢，他自己就是这个什么报警啦之类的。哎呀，有时候想想呢确实觉得很感慨啊，很感慨啊，忘失了自己为什么学佛，甚至于缘这么殊胜的对境，做这样的特别幼稚的、特别看起来很不成熟、很可笑的事情，那说明他的心一点都不堪能了。那就是心里面的这份嫉妒啊，这份这个愤愤不平啊，特别特别的不堪能了，也很可怜呢，也很可怜。但是我们在这里学教理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学会调整自相续。你最起码应该能分得清，你自己就能意识到，如果是一个对上是信心的状态，不可能是这种相。这个实际上就是贪心的成分比较大一些，执着心的成分大，才是这种真正信心的相的话。以前我曾经跟你们学过嘛，就是从正面来说，其实这个信心是广大周遍平等的一种善法，也有一种善心所，它不可能是一种贪字排他这个称他赞字的这么一种特色，它不是这种特色，这个都是轮回的因。那么真正具有信心的人的话，他不管说是这个上师呢弘法利生事业很大了，他对多少弟子亲近，他对其他的弟子很关爱啊，或者表现得很青睐很信赖的时候，你自己的话就觉得无法接受，他不会有这样的，他还是他自己，他会老老实实的信心十足的去依止这位具象的善知识，上师对其他人的任何的表现都不会影响他对上师自己他自己对上师依止的这种心。这个的话就比较侧重是信心的成分大了，他不会对其他的人产生这种排斥啊。好像呢，其实我再说的白一点的话，就那种心态呢，就是把上师指为我所有有时候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观察，为什么刚才我说你在座上修的时候你自己去想一想上师对你的恩德，上师对你的这种加持，还有这种这个有一些呵护和慈爱的，你心里面特别的感动，然后心里觉得真的是我好有福报，遇到一位这么好的上师，我愿意生生世世依止他。你这个时候的话，这种心都能发出来。但是的话，一旦碰到一些对境的时候，早就找不到影子。那你当时的话，那种心态甚至于泪流满面的话，我为什么前面说它不一定是一个真信心的相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也是这个原因在这里。就是如果说上师对你的话显现得很慈悲，而且呢对你尤其的关照的话，你肯定这种想法就会升起。因为就好像什么呢，你比较执着的这个人的话，他跟你相应的时候呢，你心里很开心， 非常的快乐。然后呢，如果说有时候上司显现开始呵责你啊，甚至对你爱理不理啊，把你像看得像空气一样，就没有你这个人存在，然后上司对你身边周围的人呢都显得特别的亲近啊，慈爱有加的时候，你那份失落，从前所未有的一种严重的失落感，会生气。这个就是也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执的特征啊，就是这种我执的特征。我们这个自己呢，这个从教理上面学了很多这个什么叫做我执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样的话，那么真正用在实际的观修或者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应该能意识得到自己的心态，要意识得到。那么明白了之后并不代表就能断掉了。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讲的，我就从退一万步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起码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上师啊，这个有的时候显现的对别人比较好啊，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你心里面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当然如果说啊，我一点难受都没有，我觉得也挺困难的，完全就是说到就做到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你最起码能把握底线，最起码不要像刚才我所描述的啊，居然有一些人呢跑去报警啊，或者做中间做种种委员，他这个本来说是啊对上司有信心，最后他起到的作用就是障碍了上司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让上师也升起很大的厌烦心啊，觉得这个很不好摄受啊，这个心相续呢刚强难化，特别不好摄受。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居士家吃顿饭，一定要在那个居士家吃顿饭，这些都是真事儿啊。我是亲友一些居士也说过这个嘛，就是说上师他们自己看的都觉得上师累得不行了，一天居然吃了20多顿饭呢。因为哪个地方不吃都不行，因为从上师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特别的慈悲啊，他想护每一个道友的每一个弟子的心，不想让弟子难过。但是的话，这个弟子之间的这种攀比啊，这种竞争啊，这样的这个味道的话，其实都是我执设置下过重啊才会导致的。他也不管上师累不累，反正就一家一家的请啊，反正上师不来哪家都不行。这样子的话，最终又起到什么样的好的作用呢？当然这些方面啊，就是我今天讲的比较白一些。确实也不是说针对某一些这个在座的道友想要批评什么，但是我就是分析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是学佛的人，我们是走解脱道的人，要有一个理智，要稍微的相续要成熟一点，不要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幼稚啊，还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说是老是呢这个要一争高下啊等等，这个离修行啊差得太远了。不管怎么样，前行已经从第一课学到现在100多课了，已经快到最后结尾了，不能够相续，还是停留在以前的这么跟没学法的状态一样的，丝毫都不去纠正，不去调整，不去改变。从上师的角度来讲，不会舍弃我们。从上师角度来讲，他老人家宁可吃一天吃个20多顿饭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随顺弟子的这个心，来护弟子的心啊，这是上师的慈悲啊，那是上师的慈悲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自己不惭愧吗？我们自己还觉得洋洋自得吗？觉得啊，这个你看上师还是给我面子，到我家来吃顿饭，还有这种想法的话，哎，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像是前行修了一遍呢修过来的一个修行人啊。所以这里面的法义呢非常殊胜，在最关键的法上面，我们有没有下这么多功夫，我们有没有这么执着，在去了解上师的密意的角度上，我们有没有这种智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心，或者说这种精进力，这个才是重点呢。我总不能老是让这个善知识像哄小孩子一样去哄着我们，我们最起码自己也应该要明白法理，要应该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跟上师相应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能跟上师相应啊，这些道理的话才是最关键的。因为终归还在轮回当中，你不着急啊，你不想解脱啊，你要想解脱的话，你得明白实质的问题，不要老是在这个表现上面表象上面特别的执着啊，特别的去寻求一些外在的形象就能说明自己怎么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哦，从上师给自己一个不太相同的加持，就认为用这个来说明啊，那可能我的修行比别人好吧，什么什么的。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魔障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自己的这种高举心啊，就属于欢喜魔所说的，早就已经升起来了，还自己把它当成一个艳相嘞。哎，甚至于呢，都不愿意承认它不是艳相的艳相哦，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那个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这个心还没有踏实下来，也没有安静下来，还不知道如何去客观的、冷静的去面对自己，也不知道呢该怎么样老老实实的去学佛来去调整自己的心，还是 走的就是表面现象走的比较多，然后用一些表面现象来安慰自己的心，来说明自己的修行啊，这些都是特别，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虚的一些方面啊，这属于是初学者都比较共性的啊，都会有的一些情况啊，也不是说那有多大的这个怎么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完全就是特别的受苛责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里呢，毕竟这个大家学的都是潜心老班的内容了，已经学了好多年佛了啊，既然是在文思教理上面呢都啊学过了这么多的道理的话，应该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成熟性，有一定成熟性应该要明白什么才是呢如理如法的一致上师啊。那一方面我们强调上师的重要性，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如何去一指上师和如何去修上师瑜伽，这个才是很关要的，那这个才是很关要，否则修了一辈子就修了个贪心，怎么成就呢啊？从长远角度来讲必定解脱，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的话如果是从你真正这一世的这么好的因缘角度来说，有点可惜啊，浪费时间了，浪费时间了，自己不愿意成熟一样的，始终就是在这个外向上面特别执着，诶，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啊，这种特别幼稚的想法呢还是这个不是很合理的，那不是很合理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再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刚才讲到这一段就是说自己对上师做真佛想的问题啊，我刚才引发出来一些这个贪心信心的这个问题，因为前面有些课里面呢已经详细的分析辅导过，所以今天比较粗大的方式呢跟大家再提一下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反观得出来自己到底是信心的成分大一些呢还是贪心的成分大一些，如果是负面的这个东西大一些的话，还是要尽量去调整的，也要尽量去调整，最起码呢你要做到一个底线，就是不要伤害他人，不要起到一些呢反而对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起到这个委员的这种作用，这一点的话无论如何要保证得到，烦恼再重你也不能够损害别人，你自己慢慢的调整，慢慢调整，这一点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本来凡夫修行人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那么一点一点调整，但是呢无论如何不要再像以前啊，我们曾经听过的眼睛看到过的一些啊，这个佛教徒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啊内斗啊，让人觉得特别的看起来就很丧失信心，也觉得哎，这个佛教现在已经走到这个程度的话，实在是确实是一种衰败的相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文思过的人就不应该再有这种愚痴相自害他啊，甚至于呢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呢这个阻碍上师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的这个委员者，那你想你以后跟上师什么因缘哦？所以这些方面啊，刚才呢在这个讲到这个与上师做真佛想的问题上呢稍稍跟大家分析了，如果你对这一点你能够把握住啊，且以后呢就是这个越来越纯熟啊，信心真的真上的话，那么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以坚定不移的诚心信心门力祈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可以使得自心的凡夫心跟上师的智慧呢成为无二无别而获得证悟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必须是依靠上师的加持。为什么说圣义地是依靠信心获得呢，就是我们唯一是依靠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得到证悟，没有别的办法，不可能以分别念而获得证悟的。那么以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证悟的因缘就是自己的信心去祈祷，就像呢千江有水千江月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自己的信心力，上师的加持无法融入自心，如果你具有纯净的信心而不是贪心，那么上师的加持必定会融入自相续，那个时候的话相续证悟不管怎么样一定会升起证悟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宁提派的修法哦。宁提派的最殊胜的修法它是这样的因缘，一个是上师这边，一个是呢自己自身这边，就这个就这两个因缘的话具足的。所以大圆满当中啊一般都也是也有讲究四想，刚才我讲四想一，其实大圆满的修法同样也是要有这个四想一，就是什么呢，把上师呢是作为佛陀想的，然后呢上师所说的不管是说什么做什么，其实全部的所作所为都作为佛法想，就是你不是有那种这个时候其实密宗的尤其是这个密宗的一些修法呢，它里面的这个要求其实特别的高，就是你没有一刹那呢把上师视为一种庸俗的平凡人想啊。突然有时候这个地方啊，还是有很多这个寻思分别比较重的人啊，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种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啊，这个看到上师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呀，上师这个处理的方法好像不是特别的 啊，这个就是合适啊，不是合适，上士可能这个出世间的成就是很高的，但是世间方面啊，可能这个还是呢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经验的呀，不如我的呀，就包括一些像世间的这些方面的功德，自己认为自己超胜上士的话，这个都是邪见。从按照密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这么高的要求，因为密宗的无上大圆满的获得成就的话，就是连一刹那都不会安住在上士是一种庸俗相的平凡者的这种念头，一刹那都不会有，他的信心会纯净到这个程度。但现在其实作为我们凡夫修行人来说呢，还是这个做到很难的。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有的时候反而呢，这个仁波切在讲课的时候，反而就是反过来要强调我们稍微要有一点自己的这个理智的智慧要去分析，否则呢，一指上师呢信心过头了。上师用这个词啊，并不是说否认这里的讲法，而是有一些呢，明明白白的就是他不是那个具象的善知识，他不是具象的善知识，但是他这个一厢情愿的这样子去这个就是啊，不管看到上师这么怎么样不如法的行为啊，都是呢认为是这种佛的这个视线啊。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从这个清净观的角度，其实我们不遮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一点的话其实上是以盲导盲，对他来讲呢只是耽误了自己的解脱道而已。那么这个到底怎么样去把握，可能很多道友听到讲到这里的话还是有一些疑惑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这个一指上师的时候呢，要这个观这个清净心，那么又要去观察的话，其实它一个呢从几个方面可以来这个分析或者说可以来了之啊。一方面就是在你没有一指之前一定要好好观察，那么一指之后的话确实不能再观察，是一味的观清净心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分层次的，你比如说像前面我们那个一指上师的那个啊共同加行里面的那一章节当中，就讲到这个那罗巴帝罗巴的公案和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公案，那么上师不管显现什么样的这个相，他都是呢有这个清净心啊，从来不关上师的过失。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要分根性来说，分根性来讲，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有一些根性已经非常成熟的，你像那个就是那罗巴一指帝罗巴这个公案当中啊，作为这个应该是那罗巴尊者吧，他已经是500世的班智达了，他就差那么一点，他相续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呢具有大福报，而且呢对于法的这个知见啊，已经呢这个就是很成熟的这种相的话，那么剩下的他是依靠这个一指这种具象的大成就者，而且呢自己依靠这个清净观啊，始终的一直苦修的方式呢得到证悟，那么他已经到了这个阶位，他确实已经走到这个阶位了。那么作为一般的初学者，像那个分别心特别重的呀，福慧资粮都很浅薄的，然后密宗的这些知见都不了，只是属于初学者，相续中的贪嗔烦恼都特别重的啊。其实他这个阶位呢还属于是自相续的非福德业都没有能力遣除啊，更不要说是相续中的具足福德业。而呢你像这个那罗巴尊者他的这个一指的公案啊，他里面的这些修法都是什么呢，他相续已经相当成熟，只是呢上是通过这种善巧方便看的外相上面好像让他去偷去抢去这个什么邪淫啊等等，做很多的这种啊，这个不是很如法的这个行为啊，而且一味的就让他去吃苦受累的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那罗巴尊者他并不是说就是单单就是说在外相上吃这个苦，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实际上是在打破他相续当中剩下的最后的那一些这种好坏贤劣取舍的这些分别，这个就是属于是我们比较细微的这些二取的啊，这些分别，这个东西打破之后它马上就能证悟实相了。但是我们说这一点的话，不是说每一个修行人一开始学佛就能够走到这一步的，它需要漫长的修行过程哦。所以我们这个第二个角度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分层次，要分层次。所以我们自身来说呢，那么不管怎么样要依止这个，就是说你要行持这个善业，要行持善业，不能够呢这个我无恶不作的方式还以为呢这是啊这个就是说是一种的这个调伏的方便，其实要观待自相续的这个情况的啊，一定要观待自相续。如果自相续呢没有好好的去观察，就一味的在表象上面这样去学的话，实际上就像以前莲师所说的啊，什么这个善空恶空慢恶法啊黑法蔓延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利益啊， 只能够呢耽误自己。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分清层次，学法修法都是有层次的，有阶段的，不同的阶段呢，它相应的这个见修行果的摄持也会有所不相同，行为上面也会有所不相同，心里面的知见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不能够呢太粗大的方式呢一起，就是就像就什么呢，这个以前上师经常说，这个青蛙不要学老虎去跳崖，你自己现在还没有变成老虎的角色，你不能够呢随便做这些行为，最终呢只有自己摔死的份儿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啊。当然今天在这里呢，只是这个怎么说呢，负面的方面好能提得多一点啊，就稍微提一下，提一下这些道理呢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握的分寸。但是呢如果按照无上大圆满的这种修法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呢上师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上师的这一个对境来说呢，我们一个方面上师做佛陀像，第二个呢上师所说所做的这些行为，所有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做佛法像，就是这一点其实上师波切在讲记里面就提到了，我们要懂得上师的密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你要了解上师的密意不要呢老是原上师生邪见只要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善知识呢，他的行为或他的这个做法呢不符合你的想法的时候，心里面就产生说上师这样不对，上师这样不合理，上师这个方面没有经验，上师这个事情做错了等等等等的这些邪分别念的话，就叫做不懂上师之密意。所以那个仁波切不是在讲课的时候曾经说吗，就前面我们提到的反而如意宝的很多行为上师都不了解，但是的话上师从来没有一刹那想过说这个反而如意宝做的不对啊什么的，心里面始终就是会认定的这个上师是佛，他有这种清净的信心，那么自然也会得到殊胜的这种成就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了知。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这个你要有这种这个定解，就是上师实际上是一切这个所有护法本尊三世一切诸佛的总集体，那这一点的话一定要了知，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讲过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依靠上师呢我才能够升起一切的正悟，就是要有这个思想。这也是虽然说这次呢上师仁波切在讲记里面没有讲，但是呢以前上师也曾经提过就作为一个具象的具心根的这个大圆满有的这种修行者来讲的话，对上师的这个对境一定要有这种四种想，而且不能够脱离，不能够远离偏离这样的这个思想呢来一直的话，其实这个要求确实很高，尤其作为初学者来讲要做到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在道理上明白之后，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层次最开始呢这个初学者一直上师的话一定要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行为也要如理如法，随顺因果正见的这样的这种方法，就是说见解如同虚空般高，但是呢取舍因果一定要如同粉末一般的细致。那么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层次就是比如说你自相续当中已经非常成熟了，具有很这个就是差一点点就是能够这个现见实相的时候呢，自然就有上师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呢来引渡你，这个呢都是后话，对于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行人来说这一步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层次的这个区分，然后自己呢就会有一种比较方便的把握的分寸要有一个比较中道的一种分寸，不能太过头了不能太过头了。所以这个是这一段里面讲的特别殊胜的一段教言，就是通过跟下乘来比较的时候体现出大圆满的修法殊胜，而最终呢大圆满的修法实际上是归结在依靠上师的这种加持，依靠自己的信心而得到证悟的，这从这个角度体现出上师瑜伽的重要性。所以呢如前所引用的，当知圣意具身智，唯一即自进障力，具证上师之加持，依至他法成于痴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一次，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获得证悟的唯一的因缘就是具证上师的加持和即自进障这两个因缘，你除了这个之外呢依至其他的法的话实际上是愚痴之见，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找他法来想得到开悟的话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也不可能的，而是这样的。所以呢萨尔哈巴尊者呢也这样说，施言入于何人心，犹如现见手中宝啊。 那么对于这个这款教研的话，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上师的教研呢融入到任何一个人的心相续当中，那么他的这个手如有手中剑，这个现剑手中宝呢，一方面的这个意思呢，按照这个仁波切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不是说你就好像这个如意宝握在手中一样，何时何地呢求取西地都是随心所欲的。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理解方法呢，就是说就好像你的手现剑手中宝贝特别容易嘛，这个宝贝放在你手里的话，你是轻而易举可以看到它的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的意思，也就整了什么呢，假如说上师的教研能够融入到我们相相续当中，则呢我们就如同像限量见到手中宝一样的，你限量就能够很容易的就能够通达一切万法，也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在。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一段的这个意义。那么此外呢就是说这个全知法王无垢光尊者也曾在虚幻休息中说，依靠观修声缘次第等各个道之本体不能解脱，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行为及增相等，唯以此上师瑜伽自道之本体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持相的证悟，即可得解脱。所以说一切圣道中上师瑜伽是最为深深的，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证推证，也就是依靠全知无光尊者呢在虚幻休息里面所讲的，就是声缘次第的这个各自的道啊本体不能解脱，就是他各自的这种本体各自道的本体不能解脱，他主要还是需要一些助缘，并不是说那是不是修声缘次第没有解脱道，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声缘次第的这个修法呢，单单依他自己的这种修法的本身还不足够，还需要依靠一些行为的帮助，还有呢一些这个增相，就指的是自己的修法呢一天比一天更加有一个增上的相，就这个意思。他的这个修法就是说，比如说呢他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方便的这个助缘呢，来这个做一种这个修行的这种所依，做一些修行的所依。还有呢他的这个增相就是什么，他的修行一天比一天有一种功德增上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进度这样的一种次第。但是呢其实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比喻起来比较好懂的话，就比如说像禅宗他那种顿悟的法门，他当下就能够证悟自己的心的本性，然后直接呢就是获得这种证悟的这个相。其实大圆满的修法就是什么，他就好像是没有一种今天比明天好一点，明天比后天好一点，就那种次第的这个增相，它没有特别这个方面，而是直接依靠上师瑜伽的这种祈祷的方式呢，而在自相续当中顿时呢现前这个实相的这个证悟，它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对比的方式呢，来体现出上师瑜伽的修法呢超胜于僧缘次第的这些观修方法。那么誓言庄严序当中云，十万劫中勤观修，具象随好之本尊，不如刹那念师圣，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起师一遍圣就是说在十万劫当中你精勤的去观修所有的具有相好的这些本尊，不如一刹那一念上师的这个功德殊胜。那么你念诵其他的这个本尊的这些咒语千万遍的话，不如祈祷上师那一遍殊胜。所以呢从这方面的话，那是前面呢主要是讲到了很多的这个理证方面，后面的话就以这个校正来进行说明的话，也是说到呢这个修上师瑜伽的这个法是涉及了一切的本尊修法，涉及了一切的本尊心咒是这一方面呢要了之。当然在讲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呢，也希望道友们还是要有一个圆融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上师在这里不是也说嘛，有些人看到这里的话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说我以后什么本尊心咒本尊的修法我都不用学了，然后我就唯一呢就是光学一个光修上师瑜伽光祈祷上师就可以了，这个上师不是也说吗？我们还是这个是不是在下一堂课上面也有讲，就是我们还是要分一个层次。那么对于有一些上根立志者来讲，确实呢你只要修上师瑜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有一般根性来说呢，还有一个次第性，你前面的这个加行也要修，前面共同加行还有这个集资进账发菩提心等等这些还是要修。然后呢这个其实本尊心咒的话也是呢，这个就是自己如果有信心的本尊的话也可以去修集，只不过修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它的形象虽然是比如说观音菩萨或者是文殊菩萨，但是呢这个本体的话也是跟自己的上师无二无别的，用这样的一些方便方法呢也同样呢是需要做一些这个方便修行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而且 好像在这个我们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讲经内容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分析的啊，就是仁波切就是讲到说祈祷大成就者跟祈祷一般的上师有这个区别，可能有道友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疑惑，就是前面我们讲皈依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老夫以狗牙也能成佛的一个公案，那么这里的话又讲到这个对境呢这个殊胜不殊胜确实还是效果不相同，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其实这个老夫以狗牙成佛的公案，它侧重点是从自己的心清净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侧重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遮止呢对境的这个殊胜与否啊起到的作用不同，而呢这个我们说从这个现在这地方呢上师就讲的，你真正的祈祷一些真实的具象的这种善知识啊大成就者啊，而不是呢一般的这个假上师或者说是一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证悟的一些啊，甚至你念他们自己用分别心所造的这个祈祷文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它的效果不同，主要侧重的是从对境功德殊胜与否的角度来讲的自己啊所获得的这个加持力的这个大小与否，是这样，这个确实不能否认的。你比如说我们到圣地来的话，自相续的改变就特别大，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在这个啊就到了这个困扰的城市当中，那么自己的心啊确实有这个把握不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贪嗔分别起的就比较起现比较多的情况也有，而且很多的修行人，你像这些也包括弥勒日巴尊者啊等等这些大成就者，他们在往昔修行的时候都是要找呢这个曾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成就者啊瑜伽士啊特别殊胜的大德、啊、修过的啊在那里修行过的一些山洞啊加持过的地方，在那里去修行的话他就容易成就道业，这些的话确实是不能否认的。所以呢一个侧重从有境清净的角度来讲，一个侧重从对境殊胜与否的角度来说，两个侧重点不相同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相违之处，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这个前后关联的方式啊需要有一个比较周到的这个料知。那么下面再看这个校正，是说这个阿底庄严序当中云呢，据观居恩上师与心与头等心间或于之掌中，千佛之成就，别人亦可得。那么对这个公案的话，其实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公案一个校正，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平时能用得到的哦，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用，就是你经常能够观自己的这个具恩德的上师呢就像前面我也提过了，走路的时候能将它观在这个右肩上作为这个右扰的这个对境，然后呢安坐的时候观想在自己的头顶这个饮食的时候观想在自己的这个喉间，那么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话或者说你祈祷的时候或者把上师观在自己的心间这个八瓣莲花当中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在以前胜利道歌不是也曾经讲过嘛，就是这样的这个观法也可以，然后或者呢观想在自己的这个额头前方这个面对自己啊，然后做一种加持啊，或者呢就是有时候还有这个什么观想在自己的这个手上啊，就是把上师观想在手上，你的手上呢好像就像捧一个如意宝一样的，也是一种恭敬的像捧在手掌当中，那么如果你能够实施这样去观修的话，其实呢天佛这成就这个人也是有缘分获得的。这个道理呢其实我们平时怎么去用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个前面上是说的有一位大成就者是这样讲嘛，你如果每天至少十几次祈祷上师没有感应的话就算我胡说，就是这个教言就是我们平时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的话，一方面呢是自己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有这种观想啊，就是观想到上师其实时时刻刻呢都是关照着自己，时时刻刻呢都在自己的身边，没有远离过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一直是加持着自己。如果说这一个想法具足的话，那么一般这个人换一个角度，如果你这个想法到位了，就像我们以前我曾经跟大家侧重从那个慎独的角度来分析过一些问题嘛，这个在入行论也有讲，在这个一些儒家的思想当中就是不是也是孔子所说的慎独嘛，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谨慎，因为人在独处的时候呢行为容易放逸，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能相信呢这个三十一切诸佛昼夜六时恒是关照自己的话，那么你就要知道其实你不管到哪里都不是你一个人，你不管到哪里佛菩萨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在干什么，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好像在大众当中一样，行为自然就会如法，不会太放纵。同样的道理呢，其实你不管到哪里你都能够有这种想法，上师时时刻刻在看着我， 上师其实从来没有一刹那离开过啊，我就他老人家始终老人家的这个智慧眼智慧身啊，这个他的这个智慧的这种意啊，完全都知道我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意念什么，就很清楚。那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不会肆无忌惮的去行持一些非法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加持，这个呢也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是从这个日常的生活起居当中常常能够想得到上师啊。另外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前面也曾经讲过的，你这个感召到快乐，就是你感到快乐的时候呢，你能够知道其实这个是上师的加持。你感受种种痛苦的时候呢，你也能意识到其实这是上师的恩赐。这些的话，你经常这样去作意呢，一天两天是不算数的，长年累月的这样坚持下去的话，自然而然相续当中能够得到上师的这种加持啊，肯定能够得到上师加持。所以这个上师不说嘛，在坐上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还要观想呢上师放光融入自身。其实这种有形象的一些啊，比如说放光啊，照射自己啊等等的，这个还是这个在观修过程当中这样去观想的话，它会起到作用的，会起到作用，而且能够遣除自身很多的这个违缘。自己经常呢，即便是没有真实的安住能力啊，也是从分别心的角度想一想，自心与上师的心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啊等等。那么这是在坐上，那么到了坐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意念，然后呢自己所感受的苦乐的这些觉受呢，都认知为是，都能够两者其实是上师的加持所致。然后这个所周遭所显现的一切的话，其实呢都没有远离上师的这种幻变有无啊等等，有这样的意念啊，常常这样去这个串习，时间长了之后必定呢是能够呢这个对思相续当中起到一种这种大的这个加持力，并且呢最终是有机会获得解脱的。尤其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修法平时串习的比较好，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可能最管用的就是你生前所串习的这些内容，所串习的这种习惯到了临命终时，你如果能够意念得起，那么就能够获得解脱了，这是特别重要的。好，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对上师瑜伽的内容，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学啊，非常殊胜。这个法修好了，那么这个人的修行已经几乎就等于是成功了。如果说这个法没修好的话，要想获得这个其实乃至不要说出世间了，其实连世间的这种成就的话也很困难。那就是总体来讲的话，还是要懂得一师之道。要懂得一师之道，你要懂得如何去依止。那么从这个广泛角度来说，这个师的范围非常广，我们不要光是说那我以后对上师我一定要无论如何我要好好的依教奉行，好好的恭敬，好好的这个串习自己的心性。对其他的这种就是对你有一些法恩的呀，但是跟你这个教过四句法义的这些人不屑一顾的话，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的。人要有一个就是客观的这种智慧去这个对待这个，就是从这个上师瑜伽这一个问题当中引申出来，作为一个如法的修行人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个取舍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要有一个智慧的这些呢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才能够呢在自相当中真正的获得法的这个饶益，是这样的道理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杰巴这比此里者啊者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乘。阿弥陀佛，大家再见。